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把握圣经的教训，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让我们得以认识你。主啊，实在我们知道我们跟你的关系是一个个人的关系，因为你是一个个人的神，你不像许多的神，许多的偶像，那些偶像是不能够跟拜他的人之间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你却是把 生命也就是永生赐给我们，而这个生命是来自于你，并且这个所谓的生命就是我们跟你这位生命的神能够有这样个人的关系。主啊，我们谢谢你这一季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学习怎么样借着我们的灵修生活来建立跟你的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本质。我们所得着的永生其实就是我们得以认识你，得以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求主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能够以正确的方式来认识你。把这一堂课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关于灵修室的读经。不过我们今天看这个灵修室的读经，主要是从一些很基本的观念来跟大家探讨。下一个礼拜我们还要再继续讲关于灵修室的读经，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再比较实际一点的来分享在我们灵修的时候怎么样来读经。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关于圣经本身。圣经呢是神的话，这圣经是神的话，神借着话语来向我们启示神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的话是来表达我们的思想，表达我们这个人里面 内心的感受，我们内心的心思意念等等。那么神他也就向人类来说话，神向我们所说的话是一种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唯有借着神他向我们说话，把他的心思意念告诉我们，我们才有可能来认识神。这就是启示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人是不能够靠自己来认识这位创造者，只有这位创造者把他自己显明给我们看，我们才能认识他。所以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也是神借着他向人说话来把他自己启示 给我们认识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他。那么所以呢，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记载，神在过去的历史当中他向人说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过去神曾向人类说话。神怎么样向人类说话呢？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神曾经向人类说话，他首先是在历代，就是人类的历史当中，当然特别是指的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神借着先知来向我们说话。这些先知们，他们从神领受了神的话语，神直接向他们说话。他们从神领受神的话之后，他们就把所领受的话语向人来传讲，因此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所以神透过先知来向人讲话。但是呢，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到了这个我们现在说这个公元或者说纪元后，也就是说在纪元前，神是借着先知来对人说话。然而到了某一个历史的时刻，神就差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神因此借着耶稣基督来向我们说话。所以耶稣基督的教训，耶稣基督他的行动和作为，以及他整个人的品格或者说人格，都是神来向我们说话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在人类历史当中，神向我们说话，借着先知，但是神更是借着他的儿子，也就是说神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直接向我们来说话。那么这些过去先知向人所说的话，以及耶稣基督，神借耶稣基督，借他的品格，他的教训，他所做的一切来向人说话，这一切都被记载在用文字记载下来。那这一本文字的记载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本圣经。因此圣经是神把过去神以各种方式向人的启示用文字把它写下来。换句话说，今天神是透过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就记载了古时神怎么样多次多方借先知来晓谕我们，然而也记载了关于耶稣，神怎么样差他来到这个世上，他的教训，他的作为，以及他的品格人格等等。那么所以这个圣经的启示就是神记载神向人所说的话。那么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就是说这本圣经，这个我们看小字哈，或凡神所默示的圣经。那不过这个我以为这个小字有把默示这个字把它的意思翻出来。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用英文说就是呼气啊，所以圣经就是神所呼出来的，或者说神所吹气的，是神呼出来，好像我们呼吸哈，这个呼出来的。那什么是叫做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呼气这个字啊，这个气这个字也可以是翻译成风。那么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风或者气这个字也是圣灵。所以我们要看上下文来决定，是把它翻译成风呢，把它翻译成气呢，或者翻译成圣灵。那这里说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圣经是由神的圣灵，圣灵是具有创造的能力，因此圣经是由具有创造能力的圣灵的工作所产生的神的话，这就是神所默示的意思。 因此圣经真正的作者我们可以说乃是圣灵。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本圣经虽然 是由人类的作者所写的，但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这些圣经都是，意思就是说全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当然在保罗写这卷书的时候是指的旧约的圣经，所以全部的旧约的圣经都是神具有创造力的圣灵他的工作所产生的这一本神的话。那么这里保罗是讲出圣经的本质，所以这个本质在当时是指旧约，然而今天也适用于新约。如果我们读新约，我们看见新约的作者看他们所写的也就是神的话。那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圣经是神要说的话，而神是借着他的圣灵来等于说圣灵来使得这本圣经能够，神所说的话能够产生这一本圣经神所说的话。但是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从十九节开始念。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里说经上的预言或者说先知的预言，其实这里不是指的讲到关于将来的事。在圣经里面，先知是我们刚刚说了旧约的时代神借着先知来向人说话，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那先知既然是神的代言人，先知替神说话，圣经就用预言这个字，英文就是 prophecy。 那所以预言本身只是表明他是替神说话，不是像我们今天所想的说预言就是只是告诉我们，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当然先知代神就是说做神的代言人，他所传递的信息里面包含了有一些是告诉我们，预先告诉我们将来的事，但最主要先知预言本身就是指替神说话。那所以呢，彼得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因为呢预言从来没有是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旧约先知所说的话或者说旧约的圣经没有是出于人意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感动这个字是被推动的那个意思，感动这个字好像我们用一个比喻，我们有一块木头在一个河流溪水当中，这个木头就会顺着溪水，溪水的冲力有多大，木头的速度就是顺水流的速度就有多快，溪水的方向流向哪里，这个木头也就顺着向哪里去。所以这个被圣灵感动，这感动这个字本身就是好像带动的意思，被圣灵所带动。所以意思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他们是成为圣灵手中的器皿，圣灵来引导他们，圣灵来管理他们，然后把神的启示记载下来。那这种引导跟管理不是机械式的，不是机械式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好像圣灵说一个字他们就写一个字。我们小时候考国文常常要听写，老师说一个字我们就写一个字，但是被圣灵感动 或者说被圣灵带动，意思就是说是圣灵来引导，圣灵来管理。所以圣经的作者写的时候，他们有他们某种自由度，他可以用不同的文体，而且这些作者本身有不同的身份，有君王，有农夫啊，他们写作的文体不同，他们的风格不同。虽然有这些不同，然而就像那块木头在溪水中，这个水是怎么样走，水的冲速如何，水的方向如何，这个木头就是顺着。所以呢，圣经的作者是在圣灵这样子的引导和管理，或者说控制之下，把从神领受的话语把它写下来。而因为是完全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来写，虽然风格文体不同，但是呢，所写下的完全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所写的，也因此所写下的完全就是照着神要他们所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写下的东西完全没有偏差，没有任何的错误，就是照着神所启示的那些真理，然后把它忠实的记载下来。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听见所谓圣经无误。圣经无误不是说圣经没有错谬，不是指的我们用科学，今天科学的标准去衡量圣经有自相矛盾，或者说我们今天用考古学的这个成果去衡量圣经跟考古学的发现不符合，或者我们用历史的记载去衡量，发现圣经跟历史的一般历史的记载不完全吻合。圣经无误不是这样的意思，圣经无误是指我们所拥有的原文的那一本希伯来文或者说希腊文的圣经，这些作者在写的时候，因为是在圣灵的带动、圣灵的引导、圣灵的管理、圣灵的控制之下来写，虽然有某种自由度，然而因着圣灵在他们身上的管理和影响，所以他们所写的是准确的，没有偏差的，就是照着神要他们所写的来写。而且他们所写的东西，写下来的东西确实就是他们从神领受了以后，他们要把领受的东西写下来，就是照着他们所领受的，没有偏颇的，完全的忠实的把它写下来，这叫做圣经无误。所以这样子就是表示圣经的可靠啊，这个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神的话是完全是神的话，即便作者有不同的风格，用不同的文体，但是呢，因为出于圣灵的引导管理，所以就确保圣经作者所写的完全是按神所启示他们的，很诚实的、忠实、没有错误的，就照着把它写下来。好，也我说了这么多，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的晓得，圣经是神清清楚楚的应许，他要来对人说话所使用的途径。神对人说话，他借着什么途径呢？我们从刚刚的经文很清楚看见，神就是借着圣经来对人说话。那么因此，圣经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这本圣经也就是神借着这个圣经上的话语来向我们全人类说话。那么在这个神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个话语当中，神把他的真理向我们显明出来。神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启示他的心意，来启示他的思想，也向我们解释他的作为。我们晓得圣经上 记载神很多的作为，而神的这些作为是需要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解释这些作为所具有的意义。不但如此，神也借着圣经上的话来向我们表明神对人的旨意，或者说神对人的旨意和计划。因此我们唯有透过这本圣经来认识神，来跟神建立一个彼此相交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很多时候有人会提出疑问，说难道我们跟神来相交往，或者说我们听神对人说话，只有借着一个途径，只有借着圣经吗？难道我们不可以借着其他的方式，譬如说我们见异象，或者说做了异梦，或者说我个人听见一些有一些特殊神秘的经验，或者说神会不会有时候也断章取义，他就忽然把圣经里面一句话显在我的脑海里面，用这种方式来对我说话？还是说难道神真的单单只是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吗？当然这个问题本身，我们首先要说明神确实是有很有创意的神，意思就是说神他来把自己向人启示，他对人说话，他可以很有创造性的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对人说话。所以我们在旧约的时候时代，从圣经上我们可以看见神确实有时候直接向人显现来向人说话，有时候借着异象向人说话，有时候借着异梦向人说话，有时候神也借着他所行的神迹来向人说话。但是我们刚刚提到，同时也包括神借先知来对人说话，当然最高的启示是神自己借着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他来到我们当中，直接借着基督来向我们说话。然而今天在过去神用各种方式的启示已经用文字记载下来，而这个文字本身，我们刚刚说了，这个圣经的文字的记载，这个神的话语是把神的真理向我们启示，是把神对人的旨意，把神他解释他在历史中的作为，以及他自己他的心思，他的思想，他个人有关他个人的本质属性等等，都是在这本圣经里面向我们启示。那么因此也我们不否认今天神还是可以以一些比较个人性的，或者说一些主观的方式来对我们说话，但是任何个人性和主观的经验，你经历到你听见神对你所说的话，都要以这本客观的圣经的神的话来作为准则。换句话说，我们都要用这本圣经所启示的神的话来衡量任何我们主观的经验，任何我们个人的经验。如果我们高举我们个人的经验超过这本圣经，那这就会产生异端，产生各种的异端和邪说。严格说起来，今天神他启示清清楚楚的应许他要对人说话，主要是借着圣经，主要是借着圣经。因此我们应该花时间来读这本圣经，过于我们去寻求那些很特殊的、很神秘的、个人性的这种主观的经验。好，那么既然我们刚刚提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且圣经不是人以人的私意所写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才写下这个神的话，所以圣经神的话是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换句话说，圣经就是神具有绝对权威的话语。 因此我们刚刚读的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我们刚刚 读到在这里说，第一要紧的应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当然这一节不可以随私意解说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的圣经的作者，他们领受了神的启示，领受神对他们说的所说的话之后，他们没有按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对他们所说的话，乃是被圣灵感动来写下来。但另外一个 可能的解释，就是我们中文的翻译说，圣经本身我们不可以以人的私意来解释。其实这两个意思都可以符合上下文。那也因此我想在这里彼得也确实是提出一个警告，就是我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切记要按私意来解释。同时彼得后书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彼得再一次重复这样的警告。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节，他说，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在这里已经把保罗写的书信看为就是神的话，而他说有一些人是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他们强解保罗的书信所写的话，就是他们用自己的意思来这个强解，意思就是说用人的意思来解释。他说因此就自取沉沦。所以呢，圣经既然是神有权威的话语，我们就知道不可以按私意来解释，因为这一本圣经是神的启示，启示是客观的，启示是有神的权柄，我们岂敢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第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他劝勉提摩太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保罗劝勉提摩太要竭力的做一个蒙神喜悦的无愧的工人。无愧的意思就是说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不会羞愧。那竭力的做这样一个无愧讨神喜悦的工人，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无愧的工人，怎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蒙神喜悦的工人，就是要按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换句话说，就是要按正义来解释神的话。当然这个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分解，一方面是包括解释神的话，一方面也包括传讲。所以必须正确的来解释并且传讲神的话，这样将来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才能够无愧，才不至于羞愧，而且呢能够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如何能够正确的来解释神的话呢。虽然我们是讲灵修式的读经，而且我们下一堂会谈到怎么样很个人性的，这因为灵修式的读经确实是我们个人跟神来建立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我们上面所提的这些基本的观念必须是同我们在灵修式读经同样必须具有的一个基本的态度。所以呢，我们会简单的提关于怎么样来正确的解释神的话。虽然我们不是研经，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一个明白神话语解释神话语的原则，免得我们按着私意来强解神的话。所以 我们首先就要来看一个所谓经文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怎么样去探讨，或者说经文的意义，我们所要探讨的经文的意义本质，或者说它的内涵，就这个经文的意义到底是指什么啊？我们晓得一个文字的作品，我们要发掘这个文字作品的意义有三个中心点。当然这个作品本身是一个中心点，另外一个中心点就是作者，而第三个中心点就是读者。所以我们要发掘一篇文字作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中心点来做一个焦点，去发掘这个文字的意义。那么因此就有三个不同的理论。第一个认为一篇文字作品，或者说我们今天讲是这本圣经，我们要了解一个文字作品或者圣经的意义，第一种观点就认为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焦点放在作者本身，从作者本身去探讨，来决定这个作品或者说这本圣经上的话它的意义到底是如何。那从作者本身去探讨，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去发掘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脑子里在想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查经的时候常常会看见，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段经文的意思，有人就会说，我想当时保罗他一定他心里面是在想这个想那个，所以呢他写这样的话，所以他这个话的意思肯定是什么什么什么。这就是把焦点放在作者，就一直去揣摩当初作者他是怎么想的，当初他心里面他存着什么样的思想等等之类，从那里做出发点来探讨这个经文的意思。这是第一种观点，从作者来把焦点放在作者来决定这个经文的意义。那么第二种观点就是认为要把焦点放在读者，因为这一派的观点是认为作者当初写的时候，作者写的时候作者心里想什么是我们不可能去追溯的，所以呢我们就以我们读者，我们读这一本文字的作品，我就是那个有权来解释这本作品的意义，所以呢就叫做读者会议。意思就是说由我来读的时候我怎么来看这个作品的记载，我怎么来了解这个作品的记载，所以由我来决定这个作品的意义。所以以读者会议这样的观点来探讨一个作品或者说经文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文可以有许多的意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他读者的身份来决定这个文字作品这段经文的意义。但是第三种叫做作者原意，作者原意是把焦点放在这本作品本身，不是放在作者，这个有不同。作者原意是说我现在看这一本写下来的这本圣经的文字，这个文字当初作者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作者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不是要去想作者当时写作者脑子里想什么，而是现在已经写下这本文字，这一本文字作者当初写的时候这句话他写的这句话他的意义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叫做作者原意 Author Intention。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 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